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琪琪的妈妈吕花花。我们的这个吕花花讲古诗新的一期又要开始了。你知道我们今天春风古题主题的这个诗词要讲哪首吗？
踏沙行。
是梭，那个字念梭，踏梭行。你看，他在这个地方读梭，明白了吗？是踏梭行。你知道苏轼的老师是欧阳修，对不对？苏轼老师是谁？
欧阳修。
对，然后那你知道欧阳修的老师是谁吗？
就是《晏殊》这首词的作者。
对，然后他是欧阳修的老师。你看啊，我们在背诵这个姜夔的时候，包括苏轼，就感觉宋朝的时候这个战乱频仍，是不是？战乱很频繁。事实上啊，其实宋朝啊也曾经有过像唐朝一样安定稳定的局面，而且这个局面有100年。这个就要从一段历史讲起，就是澶渊之盟。我们来讲啊，你知道宋朝是谁建立的吗？
赵匡胤，就是
就是宋太祖，对不对？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把那个五代十国最后一个朝代，就是后周给推翻了，然后他就红袍加身，就是做了这个宋朝的皇帝，对不对？就是宋太祖。他的弟弟呢叫赵光义，就是后来的宋太宗。兄弟两个人在位30余年，他们一直的梦想就是要把中国统一了。然后我们来先来，你先看一下这个宋朝时候中国的地图，你来看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这是宋朝中国的地图，这是南宋时候，我专门给你找了宋朝时候中国的地图。你来看啊，这一块是北宋，是不是特别小？这也就是相当于我们这个大公鸡的这个地图，这个地方也就占了1/4吧，有1/4吗？可能也就1/5，对吧？主要其实现在就是我们南方，就是上海啊，一直到福建啊这一块，它都是从太原一直到福建这一块，这个是北宋时，这是北宋，北宋只有这么点儿的地图了，就跟唐朝完全不一样了吧？你看这边是大理，这是一个国家，吐蕃是一个国家，然后这个地方都是辽，你看辽的这个领土甚至都比北宋的要大吧？对不对？然后这是北宋时候，你就明白为什么宋朝，尤其是到了南宋，战乱那么多了吧？主要是因为你国家不够强大。然后呢就是辽，因为其实从地图上你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就是辽和北宋是当时两个比较大的，这个版图上比较大的国家吧。所以这两个国家一直就是北宋一直在跟辽在打仗，就谁也不服谁，你北宋觉得你厉害，我辽还觉得我厉害呢。所以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，在开国的这30年就一直打仗。但是呢，到了这个赵光义的后面这个皇帝宋真宗开始呢，他也是挥兵要继续讨伐辽国的时候，有一场战役就是澶渊，在这个澶渊这个战争，然后最后那个宋朝赢了。但是呢，这个北宋的宋真宗呢，他为了维护这个稳定的局面，他不想再打仗了，因为打仗对谁都不好，是不是？因为一旦打仗，这个百姓都不会安心生产了，所以呢，就是结了一个盟约，就是北宋和辽结了一个盟约，就是澶渊之盟。然后澶渊之盟呢，其实是以宋朝的这个委曲求全来实现的这个稳定。所以其实你看啊，这个宋朝呢，就答应给他进贡，要进贡好多东西，你明白吗？每年给辽岁币，就是钱，要给银10万两银子，20万匹绢。要这么多东西，你明白吗？这个澶渊你知道在哪儿吗？就是澶州，澶州就在河南濮阳，因为当时宋朝的这个国都就在河南开封，北宋的这个国都是在河南的，现在河南开封。然后是宋朝他们这个澶渊之盟结的这个盟在哪儿啊？就在这个澶州，澶州就是在河南濮阳，记住了吗？所以就史称澶渊之盟。就以本来其实这个事儿呢，在历史上是有争议的，一般是战败国向战胜国屈服，对不对？但这是一次战胜国向战败国就是赔东西的，
就为什么会这样？当时历史上大家都觉得，哎呀，你这个宋真宗，你居然接受这么屈辱的条款。但大家又另一部分支持他的人说，其实当时我们从地图版图上面来看，宋跟辽是差不多实力相当的，再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，你绝不称得出来那个谁是老大，谁是老二，对不对？那倒不如说有一个人我先投降了，我认输了，我们两个都各自发展经济，让百姓都过上好日子。对不对？所以历史上另外一个观点是支持宋真宗的。那现在妈妈给你讲了这个，你觉得你支持谁？
宋真宗。
为什么？
因为我觉得就是跟那个支持宋真宗的那个想法一样。
嗯，
就是说如果你继续打下去，嗯，因为看那个版图上嘛，就是北宋和辽的那个土地面积都是，
嗯，
差不多，但是辽的面积要大一点，但是这样即便土地面积比北宋大，也争不出谁是老大。
对，
所以就是如果继续打下去也是不能分出胜负。
所以就是任何你在这个，不光是历史是这样，作为我们人来说，你也会面临各种的选择。那不同的选择就代表了不同的利益，明白了吗？就看你为谁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也支持你的观点。我觉得如果是以百姓，把百姓放在第一位的话，那肯定是宋真宗做的是对的，是不是？
对，
就跟于谦当时那个土木堡之变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这是澶渊之盟。然后啊，他这个澶渊之盟，你知道最后他为宋朝换来了100年和平稳定的局面。就你去看北宋南宋的历史，这个北宋100年的这个和平的局面是这样换来的。然后也因为这种安定的局面，宋朝的经济一直到宋徽宗时期在全世界都是第一位的，都是最厉害的。你去看丝绸之路，我们的贸易都是宋朝在北宋的时候都是非常厉害的。宋朝是经济文化的中心，而且到宋徽宗的时候有一幅特别有名的画叫清明上河图，你知道吗？他画的是哪个地方你知道吗？画的就是开封，因为开封当时是北宋的首都，明白了吗？他描绘了，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图片，你看一下这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它这个画的首先画工非常精细，对不对？
我记得我们有一篇课文讲的就是这个，
就是这个，是不是？
嗯，
你看它画工非常精细，我们不仅能看到它的画工，我们还能看到什么？就是你看它这个房屋错落有致吧，可以说在绘画史上，这个《清明上河图》都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巅峰吧。
然后在这个桥上，就是有讲了一个故事，
嗯，
就是说有一个骑马的人，
嗯，
然后那个
是这个吧，这个是这个，因为这是局部嘛，因为清明上河图非常的长，它是一个大的画卷，
然后，就是，
骑马的人，然后呢
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了一个动画片，
嗯，
叫那个大运河奇缘，
嗯，
然后就有一个讲了一个小女孩的故事，就是它可以穿越时空，
嗯，
然后穿越到那个就是古代的时候，
嗯，
就是，嗯，他就经历了这幅嗯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个桥上讲的这个故事。
明白了。而且你看看这个《清明上河图》画的这一部分是不是非常繁华，有船运，是不是？而且人非常多，人口多就说明了经济好吧。
下面这个河就是大运河。
对，这就是大运河。所以就是在南宋时，在北宋时期啊，因为澶渊之盟换来了北宋经济的一个繁荣，我们通过《清明上河图》就能够看到吧。
嗯，
而且这100年也是宋朝文化辉煌的100年，像晏殊、欧阳修、范仲淹、王安石、苏轼，他们都是这个时期的人。所以我们现在说起来这些宋朝的文化巨星的时候，是不是就是这100年里的巨星？到后面就没有能再跟他们媲美的人了。而且我们在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的这个诗篇里能够体会到非常多美好和幸福吧。这个也是以国家的经济繁荣和强盛稳定为前提的。所以人啊，你再有才也只是一个点，就跟天空中的星星一样，你最终还是要在整个天空这个幕布上。所以我们整个人的一个繁荣发展是要以整个社会为前提的，对不对？以国家，我们只是国家的一个小分子， 明白了吗？嗯，我们看这个就能看出来。我们现在来讲晏殊好不好？
嗯，
这个澶渊之盟是1004年订立的，就是。而且刚好我看了一下，晏殊刚好就是这个时期。他，你知道他多厉害吗？他是又一位江西才子哦，他是江西临安人。还有谁是江西临安的？
嗯，
王安石。还有呢？还有谁是江西才子？杨万里。是不是还有江西？江西是出才子的地方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晏殊他是一位神童。我们以前知道说贺知章是30多岁中的进士，是不是？然后那个谁是20多岁中的进士？欧阳修。
对，
还有好多都是20多岁中进士的吧？
还有刘禹锡。
对，是不是他们都是很厉害的？但你知道晏殊什么时候中的进士吗？14岁就中进士了，厉害不厉害？
厉害、
啊、而且他呀是一个神童。
神童。
嗯，就是有的人就是天赋异禀，就是那个诗文像你要背，人家可能自己就可以写，就是他有非常强的创造力和学习能力。
就是、那个我们看了一个电影叫《海上钢琴师》，就是讲了一个小孩儿，
嗯，
在船上出生的，然后就有一个男的把他，嗯，把他养大，
嗯，
然后呢，他的名字叫1900，
嗯，
然后就是他就有一天在船，就在船上走，走着走着看见有人在弹钢琴，
嗯，
然后呢，他就在那看呐看呐，等那些人都走了之后，他就坐到钢琴上，没有谱子，脑子。谱子在脑子里，他根本就没有学任何东西，
嗯、
就弹起了非常非常。
对，其实你知道吗？钢琴的声音，各种乐器的声音，它都是大自然的声音。这个小孩为什么有这样的本事？是因为1900为什么可以这样？因为他本来就在船上长大，他从小听的都是海的声音。
对，
他把海的声音。
他从来没有下过船。
对，所以就是说他是有神童。你看啊，我们继续看讲晏殊好不好？从1900，我们又回到晏殊上来，就是说。嗯，晏殊呢，他在14岁的时候就和其他考生一起参加殿试，这个也是最高级别的考试。就别看晏殊啊，他年纪小，但考试时候一点都不慌张，很快就完成了答卷。这个皇帝啊也觉得厉害，说这非常高兴，14岁的孩子就有这样的本事，是不是？别人都要20-30，像有的人50-60才中进士，
像孟姜。
然后就赐他同进士出身，就是他中了进士了，知道吧？然后过了2天呢，就殿试完了，又要进行诗赋论的考试，就诗词歌赋还有这个理论的考，这个古代他们那个叫好像就是那种论，就是你论一下这个时政要闻的这种考试。
然后那个晏殊去考的时候就上奏说道、
啊、
我曾经做过这些题，请用别的题来测试我。
是不是他是不是非常诚实？
嗯，
对吧？然后他的真诚和才华就更受到真宗的赞赏啦。然后真宗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真是特别磊落的人，是吧？所以其实你看，整个宋朝他的文化为什么会那么繁荣，是因为他不光看重一个人的才，他更看重一个人的德，对不对？从皇帝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就为什么到后来苏轼跟王安石虽然他们是政敌，但他们可以依然互相欣赏，因为他们对整个国家都是无私的，对朋友都是真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从这个小故事就能看到，就是真诚正直是一个人身上甚至比才华更宝贵的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跟别人一样都是有才华的，但这个人德性好，那他一定是第一位的，德是第一位的，是不是？嗯。然后啊，就是入朝办事以后呢，当时啊天下很太平，因为也没什么战争了，都没什么事儿干，很多人啊就天天怎么办啊，就举办宴会啊玩耍。晏殊呢当时特别穷，他没有钱宴会玩耍怎么办啊？他就跟咱俩似的，就在家天天学习呗，也不能干，也没地儿耍，然后就天天在家用功学习。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啊，这个宫里要给太子选老师，太子是谁？太子是谁？皇帝的儿子，对吧？就是皇帝要给自己的孩子选老师了，皇帝一下子就选晏殊。晏殊就纳闷说，老那个皇帝你为什么选我？是不是？然后那个这个当时这个皇帝叫宋真宗，宋真宗说其他人都在宴饮玩乐，每天昏昏然的， 只有你们兄弟在闭门读书，你这样的人品才能给我的孩子做老师，才能给太子做老师。晏殊说，我是因为没有钱才不去的，我不是因为不喜欢，我也喜欢晏隐。然后真宗听了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人太实诚了，是不是特别诚实，然后就更加赞赏他了。再后来呢，仁宗继位，就是那个他给那个皇帝当老师的那个皇帝，对，继位了，然后晏殊就一直做官，做到了宰相。真的是，我们又背了一个宰相，是不是？之前谁是宰相？
王安石，
对吧？你看，然后，
我原来背王安石的诗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是一个普通的诗人而已。但是，自从背就是前几天背了他的诗之后，我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大宰相。
能是吧？这回你看，我们今天又要背一首宰相写的词了。然后晏殊呢，他多年身居要位，你想他14岁中了进士以后，一直到他人生，他活了60多岁，一直在为整个朝政服务，而且他是在核心圈层，你知道吧？他是宰相，
就是他从14岁考中进士，然后学习，然后皇帝把他招进宫里当太子的老师，然后当太子继位的时候，然后他又给太子当宰相。
对，然后但是呢，他虽然就身居高位，但是非常平易近人，而且他也是一位好伯乐。如果说欧阳修是个好伯乐，就是选中了曾巩啊、苏轼、苏辙、苏洵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真正的这个厉害的，最上面往上倒，就跟倒绳一样，倒到的是谁？是晏殊。你知道晏殊选拔了谁吗？他选拔了王安石。就王安石考中状元是这个晏殊选拔出来的，
他也当过考官。
对啊，然后还有欧阳修，还有很多很多。就是你知道晏殊他自己有女儿，他把他的女儿嫁给了谁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有一个就是也是个后来做了宰相的人，他当时非常的穷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一个穷读书人，然后我想想这个人叫什么，就是这个人就是也非常穷，但是呢晏殊就一眼就看中了这个人的才华，你明白吗？他觉得这个人特别有才，他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个人。后来呢，这个人果然就是你知道吗，当了宰相。就是他也非常的能够，我想想这个人，对，这个人叫富弼。富是富有的富，弼是那个就是两个工字，左边一个工，右边一个工，中间一个摆，知道了吧？这个人叫富弼。然后呢，然后这个富弼后来就一直做到了宰相。所以就是说，其实我们从看人来说啊，不要看这个人他是不是家世怎么样，还是说他的那个钱财怎么样，最重要是看这个人的才能，明白了吗？这个也是这我们去看这些宋朝的士大夫我们学会的。其实我们现在人缺少的就是宋朝士大夫好多精神，比如说像对人的一个真的追求，对不对？然后对一个人才华的一个仰慕，对吧？他们不会，你比如说像苏轼和王安石之间虽然是政敌，但他们不会因为我们的政见不一样而不来往，而是对一个人才华的仰慕，这就是真，对不对？还有真宗皇帝对这个晏殊的这个认可，也不光是因为他的才华，也是因为他的真，对不对？再有他自己给自己女儿选女婿的时候，也是选的这个就是并不是说特别有钱啊，或者什么官二代啊之类的。就这个富弼当时你知道吗，也是很那什么的，就是普通人，
像晏殊当的当年那样。
对，然后我们今天来看看这个，我们讲完了这个词中宰相的这个故事，讲完了整个大宋朝，我们回到他的写的这首词上来，好不好？你觉得他写的词会是什么样的呢？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珠宝盒里的宝石，好吗？这是晏殊的珠宝盒，来看啊。第一首呢是《踏梭行》，因为里面我们为什么选这首诗啊，这首词啊，因为里面有春风。这两句春风是春风不解晋阳花，就是春风。来请小助手给我们念一下这首词吧。
踏梭行，宋·晏殊。小径红稀，芳郊绿遍， 高台树色阴阴见，春风不解近杨花，蒙蒙乱扑行人面。翠叶藏莺珠帘隔燕，炉香浸竹游丝转。一场愁梦酒醒时，斜阳却照深深院。
嗯，你看这个宋代的人好喜欢用这种叠词啊，对吧？
嗯，
有深深院，庭院深深深几许，到他这儿又是深深院，
阴阴蒙蒙，
对，
还有深深，
对，这个叠词用的特别好，是不是？
嗯，
你注意一下啊，这个沙字啊，在这个词牌里面念缩，记住了吗？
嗯，
踏梭行它是一个词牌名，然后这是晏殊啊，也是他的代表作。晏殊的很多词都进了宋词三百首了，唐诗有唐诗三百首，宋词也有宋词三百首。晏殊的这个词啊，在这个宋词里面还是非常的有地位。而且你知道吗，春天里啊，大家最喜欢读的就是晏殊的这首词了，因为它非常的优美。踏梭行呢，本来它就是讲的这个春天的情景。我们来看看，你想想我们背唐诗的时候，哪首唐诗讲的是春天的情景啊？
嗯，
想想，能不能想起来？
春风。
对，背一下。
白居易的春风。
嗯，除了白居易的，再换一个。就讲景色的，因为白居易那个是讲平等的。对，
春天讲春天景，
对，我们背了这么多春风的诗呢，那肯定有。
嗯，
你想想，诗，现在是回忆，想不起来了是吗？那今天给你跟那个，我就不在这儿那个什么了啊，就是给你和这个听我们这个的小朋友，大家留个作业，就是找出来三首写春天美景的诗，好吗？
嗯
嗯，然后听完今天晚上就要把这个事情做了啊，你好好自己回忆一下，因为温故而知新嘛，这个也是温。好，我们来看这首词，《踏梭行》，宋·晏殊。嗯，小径红稀，芳郊绿遍，高台树色阴阴见。我们看红稀，你觉得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红花。
红花，对，就是红色的花，花稀少了，凋谢了。那你说这个讲的是什么时候啊？是早春还是晚春？
晚春。
对，我们还背过一首诗，好像也是讲那个花谢了的。
海棠花，
对，
那个
就是说
呢，你
怎么背的？
《吴梦令》，昨夜雨疏风骤。
啊，
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
嗯，
是问卷帘人。
嗯，
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。
还背过一首，那首写的是说那个那个花掉了。完了之后就能看见那个鸟在上面叫了那个场景。
嗯，
你想想那是哪首，把这个赶紧记下来啊，咱们都回忆一下好吧。
嗯
嗯，一首是写这个第一个作业是什么？回忆
三首关于春天美景的故事，
对吧？春天美景，迟日江山丽，这不是就上来了吗？
嗯，
对不对？
那个其二能算吗？
是，那就只能算一首，你自己回去慢慢总结啊。第二个就是讲晚春的诗，晚春的诗也找三首，好不好？嗯，各找三首，把它总结一下。然后我们再看啊，看还回到这首这个词上面，小径红稀，就是说这个小路边的红花日渐稀少了，芳郊绿遍，你看红对绿吧。小径对芳郊，红稀对绿遍，是不是？这个绿遍呢，就是说郊野啊被萋萋芳草占遍了。高台树色阴阴见，说绿树成荫，高楼台榭若隐若现，这美景是不是一下就上来了？
对，
这就是宋词的好处，就只有短短的几句，就可以把这个景色轻描淡写的勾勒出来了吧？
嗯。
对吧？然后我们再看，一下子这个春天的景色就扑面而来了，对不对？后面说，春风不解近杨花，蒙蒙乱扑行人面。不解是什么意思？
嗯，就是
不懂得。
嗯，
就是说常心语不解妈妈意，是不是？
嗯，
就是你不解，不解呢，就是做题，就是你不会解答这道题，就是你不懂这道题，是不是？
嗯，
所以就春风不解近杨花，说啊，这个春风不懂得去管束，这个近就是管束的意思，明白了吗？他不懂得管束这个杨花柳絮，让他们迷迷蒙蒙乱扑人面。你想想那个苏轼是怎么写杨花的呀？
卷起杨花似雪花。
嗯，就把那个杨花写得很美，他就认为这个杨花像雪花一样美，对不对？
嗯，
然后这
也把那个海南那种就是早春的那种，
对，早春的情景，如果要是在北京的话，那个就到了晚春，可能都到夏天了。
嗯，
是吧，就天气特别热了。然后你看他这个里面啊，也用了一种修辞方法，你觉得是什么？春风不解近杨花，
就是，春风写的拟人了，
拟人。他把春风当做了什么？当做了一个妈妈，杨花是他的孩子。
哦，那个妈妈就不懂他孩子的这个意思，
就你不知道管他，你不管你的孩子，你看你让你这孩子满街跑，弄得这个迷迷蒙蒙的扑人面，是不是？
嗯，
看来这个杨花扑人面，柳絮扑人面这件事不光是咱们现代有，是不是？你看每年到了那个柳絮杨花飞舞的季节，然后这个就有人跳出来说，哎，你们这个政府应该管一下，应该把那个杨花柳树都砍了它，是不是？看来在宋朝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环境问题了，然后他这个晏殊就把这个环境问题给提出来了，是不是？
嗯，
就是说你看，春风不解近杨花，蒙蒙乱扑行人面，对不对？
嗯，
啊，我们再看后面啊，看下片，下片说：翠叶藏莺，珠帘隔雁，炉香尽竹游丝转。你看这个词写的好不好？你知道我看这个词我想到了谁吗？我想到了李商隐，因为他跟李商隐一样，写用的这个词啊都特别漂亮，就是精雕细琢过的词，是不是？你看他用的小径红稀，芳郊绿遍，高台树色阴阴见，是不是跟那个李商隐写的那个词特别像，写的诗？
嗯，
是不是？就是他们的诗都非常华丽，精雕细琢过，就像那个玉被精雕过一样，是不是？
嗯，
你看他说翠叶藏莺，你看这个词用的多好，立刻就有动感了吧。
嗯，
说翠绿的叶子里藏着黄莺。
嗯，
对吧？他不说那个黄莺躲在那里面，他说翠叶藏莺，仿佛那个叶子它会藏东西似的，是不是？啊，然后
不是黄莺自己飞进去的。
对，你看珠帘隔雁，珠帘是什么？珠是什么颜色？
红。
对，这个珠帘隔雁，就是说红色的窗帘把燕子隔在了外面。你看这个景色多美，是不是？上面也是红对绿吧？
嗯，
下面又是红对绿，说翠绿的叶子跟红色的窗帘，那个景象你立刻就能想到吧？如果你对，如果你现在去那哪儿，去颐和园就能看到这样的景色，就是绿树，然后有那个红色的朱红色的那个大门，我回头找一下那个，你能想象出那种画面来吗？是不是特别美？
嗯，
对吧？然后说炉香尽竹游丝转，一看就是大宰相过的生活。他们宋朝人是所有朝代人里面最会生活的人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看这个啊，他说炉香尽竹游丝转，不光是说景色美，植物美，对不对？他还有这个炉香，说静静的炉香像游丝一般袅袅升腾。你知道茶道跟香道在宋朝的时候是最辉煌的时候，日本现在的茶道都是从宋朝传过去的，明白吗？他们当时还有香道。这个你一看他这个炉香尽竹游丝转，你就知道这个大宰相的生活就过得很舒服吧。
嗯，
他们如果读书的话，不是说把桌子一铺就读书了，他们首先要在这儿焚一炉香，而且他们焚的香就不同的时辰焚的香是不一样的。早晨焚的香让人能够说精神百倍，到晚上能让人放松。所以你说宋朝人是不是都是生活方式的专家？然后再看后面说，一场愁梦酒醒时，他们都要喝酒的。一场愁，对，一场愁梦酒醒时，斜阳却照深深院。你看宋，
我觉得每一个诗人词人都爱喝酒的。
是啊，就
连个李清照都喝酒。
是啊，然后你看他说，一场愁梦酒醒时，斜阳却照深深院。说酒后一场愁梦醒来时，夕阳正斜照着深深的庭院，
说明他起晚了。
所以你说宋朝人他们的生活是很闲适很自在的。
对，非常自在，尤其是那一百年，
对吧？所以你看他把这个春天这个整个景色，这个人活得多舒服啊，你说对吧？这么美的景色，人在这个景色里面喝了酒，然后在那睡觉，然后睁开眼一看，哇，那个香，然后还有绿色的植物，红色的门，是不是特别美？
太自在，
对吧？我觉得这个大宰相写的词是不是不一样？
哦，
我们再看看，我再带你看啊，大宰相写的另外一首词，
叫
什么？
蝶恋花。
还有谁写过蝶恋花？还有谁写过？想想。
蝶恋花。
对。
还有谁写过呢？
想想呢。欧阳修啊。是不是？我们来看这个啊，我们来看看这个大宰相晏殊写的《蝶恋花》，好不好？还是先请小助手帮我们念一下吧。
《蝶恋花》，宋·晏殊。见菊愁烟阑泣露，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明月不安离恨苦，斜光到晓穿朱户。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。欲寄采笺千尺素。
笺尺素，那个字念笺
素。山长水阔知何处。
你知道吗，他这首词啊比踏梭行还要有名。最有名的你知道是哪几句吗？是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。就虽然你感觉这个词好像是写的是一个人很孤独，但你知道他这首词讲的是什么吗？我们来一起看看好不好。蝶恋花是什么？对，词牌名。然后我们看第一句啊，见菊愁烟阑泣露。我们在哪首诗里面都有背过这个见字啊，有见字的。清平调有没有？
有。
那句清平调怎么背的？好了，这个又是一个作业，自己总结啊。就是含见字的两首诗。好吗？这个说明你越来掌握的越来越不扎实，所以要复习了。含见字的两首诗啊，我们现在继续说见菊愁烟阑泣露。一说菊，菊是哪个季节啊？菊花是哪个季节有的？春天有菊花吗？你又不知道啦，你太不注意观察生活啦。秋天才会开菊花呢，明白了吗？一看到菊花，一看到诗人写菊花，你就知道哦，这是九月份秋天了，明白吗？就是一说秋天，菊花就是它的一个代表。那一说牡丹，不同的花都有不同的时令。看见菊愁烟阑泣露是什么意思啊？见呢就是这个栏杆，然后在这个楼台水榭的地方都有这个见栏。然后说这个清晨栏杆外的菊花笼罩着一层愁惨的烟雾，这就是见菊愁烟。 蓝漆露是什么呀？蓝花沾露，似乎是隐气的露珠。漂亮吗？这个景色，又是橘又是蓝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为什么写橘和蓝呢？在这个我们之前讲过花，就是古代人品花啊，像橘和蓝都是一等的花。橘，他喜欢橘这个人是谁啊？是陶渊明。它代表了这个诗人高洁的情怀。蓝也是，我们背过兰花的那首诗是什么？名楚，兰花不是名在什么山林楚世家是吗？对吧？就说明只有真正品格高洁的人才会喜欢这两种花，明白了吗？我们再来看啊，罗幕轻寒，燕子双飞去。说罗幕之间透露着缕缕轻寒，一双燕子飞去，这个景色又美极了。你看这个大宰相写的这个景象跟咱们普通人都不一样，咱们都看，别说写了，咱看都看不着这样的景，是不是？就是见菊愁烟蓝气露，罗幕轻寒，就是讲的是一个秋天的早晨吧，是不是？秋天的早晨，栏杆外这个菊花兰花，然后呢再抬头低头看到的是兰花菊花，抬头看见的是什么？抬头看见什么？燕子双飞去，是不是？你拿笔画着点啊，就是燕子双飞去。然后看明月不安离恨苦，斜光到晓穿朱户。说明月啊不明白离别之苦，斜斜的银灰直到破晓还穿入朱户。说明这是什么时候？虽然是早晨，但是天还没亮呢，还有这个余晖呢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明月最后的那一点光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我们再看下片啊，上片整个就是一幅很难过的这样的场景吧，对吧？但是它画面感非常强，就是它上片呢先把这个画先给你画出来。其实晏殊呢，我们看上一片上一首踏梭行的时候也是画面感非常好吧，而且它是带三维立体的，就是首先你低头看看到什么，抬头看看到什么，是不是？低头看呢先看到这个兰花菊花，然后呢抬头看到燕子飞了，然后再看到什么呀？明月。而且这会儿这个明月是天麻麻亮的时候那个明月，还有余晖，是不是这样的场景？对吧？所以这样的一个画面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看到诗人又发出什么样的感慨？来看下片啊，下片说：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。说昨天夜里西风惨烈，凋零了绿树，我独自登上高楼，望尽那消失在天涯的道路。玉髻彩笺兼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。这个彩笺我们讲过这个典故，你能想起来什么吗？
就是那个诗人词里写那个诗词的那个信笺。
对，当时特别有名，唐朝有名的信笺是什么笺？谁做的笺？我们背过两种笺，一种是武元衡赠道者，是写给薛涛的吧？薛涛当时有个薛涛笺，是桃红色、粉红色的信笺，就他们写诗都要写在上面。还有一个我们背《清平乐》的时候，是不是有金花笺？对不对？就是那个高力士给他拿纸，那让李白写的时候，李白把那个纸，不是高力士，是李龟年。李龟年让这个李白写词的时候，就是放在这个金花笺，写诗的时候，就是写在这个金花笺上，是不是？在这儿呢，就是彩笺。我们一共背了三种笺了，好吗？下次的时候不要让我来回忆，你自己来回忆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看这个彩笺，就是彩色的信笺。你知道这个尺素是什么吗？尺素它是素绢，知道吧？因为这个它这个尺素啊，有一首这个古诗十九首，里面有一个是客从远方来，以我双鲤鱼，忽而烹鲤鱼，中有尺素书，明白了吗？它这个典故是从这首诗里来的。 所以就是预计采尖尺素，就是说什么呀，我想给我的心上人寄一封信，但是呢你看山长水阔知何处，说但是高山连绵碧水无尽，又不知道我的心上人在何处，是不是就是无尽的孤独啊。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著名的就这种文学评论家叫王国维，他写了一本叫《人间词话》，他说啊，从古到今成大学问者都要有三种境界，其中第一种境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就是这，他用的就是这个晏殊的这首词，说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，你知道这个讲的是什么吗？是人的一种精神状态，就是你要自己去独自去前行，要学会，明白吗？后面的三种境界我们慢慢来讲。第一种境界就是要学会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，要享受孤独。因为你看我们玩耍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跟好多同伴一起玩耍，但是我们学习我们去钻研的时候只能一个人一直往前走。晏殊这首词表面上讲的是一个女人，她在早晨，就是早晨很早的时候，一个人披着衣服上到高楼看到的景象，对不对？实际上她讲的是什么？是做学问人的精神，明白了吗？要享受这种做学问时候的孤独，而不是那种你像一起喝酒、一起宴会玩耍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好多人？你现在是四年级，你还感受不到，等你真正上了初中高中，学习就是一个人默默向前，明白吗？所以你要记住这首词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。什么是天涯路？就是学问这条路是没有止境的，就是要自己一个人独上高楼，懂了吗？就是这种孤独感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背的，这是晏殊的两首词，你喜欢吗？
喜欢。
真的假的？
真的。
你最喜欢这两首哪一首？哪一首哪一句？
我喜欢。踏梭行的。
哦，你喜欢踏梭行的哪一句啊？
下片的第一句是错叶残阴竹帘隔雁，独相浸竹犹丝转。
你喜欢它这种意境还是喜欢什么？
我就是觉得翠叶藏音就是刚才就是我说的，就不像是那个黄莺就自己飞到叶子里，而是翠叶把它藏进去的。
对，所以就一下子就把那个树就写得很调皮了，是不是？就是翠叶藏音，就又是拟人的手法了。
就像那个小孩偷偷摸摸的去买了一点零食，然后给藏起来了，
是吧？一下子就有动感了，
说不让爸爸妈妈给发现。
好的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吕花花讲古诗。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，也可以给我们直接在微信公众平台告诉我们，好吗？好啦，今天就是这样啦，谢谢大家，
拜拜。